金陵侯在江东桥被一个人拦住去路，他不认识这个人是谁，就是义军这些人也不认识他是谁。来的这个人可了不起，是明英烈这套书当中头一排的猛将，他的能为不在长帽之下，在后套英烈传当中起主要的作用。这个人外号人称叫野人熊，姓胡，叫胡强。胡强是谁呀？就是胡大海之子。在前文书咱们说过，五科场众人分散之后，胡大海流落到徐州，在李春那儿当了太上皇，另外在沛县当过一任知县。他不是断个案子吗？有个马夫李玉，李玉被害之后留下个孩子叫李强，胡大海收为名伶义子，后来抱着孩子离开沛县，走到半路上正好遇上洪教真人张景和，就把这孩子给抱走了。临走的时候告诉胡大海，将来孩子长大成人一定到阵前去认父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十几年过去了，这胡强也已长大成人。原来他姓李，认了胡大海之后就改了姓子，把李强改作胡强，这是他师父张景和给起的名字。说这胡强怎么这个模样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这有个原因。因为洪教真人张景和把胡强抱回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，你说老道抱个孩子算找谁的呢？说这孩子现在吃别的吃不了，得吃奶，吃什么奶？张景和有个本领，能训练百兽，什么张袍野鹿、狮子老虎，不管什么样的猛兽到了张天师手里头，背背服服，老老实实，要他干什么干什么。张景和的玄天观养着两只老虎，一公一母，替玄天观守门的。后来张景和就让胡强吃虎奶，你说这人要吃虎奶这劲儿得多足啊，就慢慢的把他抚养成人。这胡强整天与这对老虎在一起，再大了一点呢，跟猩猩猿猴在一起，沿着龙虎山一左一右翻山攀岭，从这棵树上蹦到那棵树上，跟个野人一般无二。有时候困了在山涧里就睡啊，醒了扑了扑了就走，天生的硬身子骨。后来张景和发现说这孩子两臂一晃力有千斤之外，论气势都能举鼎拔山，看来他小软功夫是不行了，什么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这玩意儿连门都没有，要利用他这个条件教给他硬功。最使人可笑的呢，这胡强没事跟野猪还在一起，到了树林找地方就睡，等醒来的时候有时候身上刺痒，怎么办呢？他看那野兽在树上蹭，他也蹭，蹭了一身树油，再躺在地下沾一层沙子，走了也走了不下去，天长日久就变了一身石甲，就这身石甲刀枪全都进不去，足能有半寸多厚。张天师更高兴了，你给他穿衣服他还有点受不了，后来就给他制造的虎皮裙子，这玩意还金磨。他最爱练的武器就是三节棍，张天师就根据他的爱好打造了一条冰铁三节棍交给他。 邪恶胡强天生的力量过人，再使这么一条家伙无动如飞，越练越精，把张天师可乐坏了。刨出练能耐的交给别的他记不住，发现这孩子有点二百五，缺个心眼儿。你要告诉他十句好的，他能记住两句，就这两句还得费九牛二虎的力气，但是你说什么他也懂。后来张天师把他叫过来，胡强啊，孩子，一晃你来到龙虎山也已15年的光景，你知道你爹是谁吗？
不知道。
你爹姓胡，叫胡大海，现在福保西吴先王，身为大将，你能老在山上吗？为师打发你下山去认父，为国家出力报效，义军正缺乏大将，你看怎么样？
师父，我上哪儿找去？
哎，别着急，为师给你开个地点，你到处跟人打听，就能找着你父亲了。
那行了。
张天师给他拿了30两银子，让他拎了一条三节棍，另外又给他开了个地点，嘱咐他见着人你就这么打听，一直把他送出龙虎山，走出100多里地。后来张天师有事自己回去了。
啊，这胡强可倒了霉了，
半年以前他就下了龙虎山了。你扫听到的好好扫听，有时候见着人他把眼一瞪，把三节棍一举，带那个哎，我一把掐摔那儿了。没等问话，人站起来就跑。胡强还纳闷呢，这人你胆小什么的，我还没说话呢。10回有9回都遇上这个情况，后来遇上个好心人，一看他是人，那人就有了胆子了。我说小伙子，你打听道有这么打听的，幸亏遇上我了，别人早就吓跑了。你打听谁呀？他把纸条往前一递，这人还认得几个字，一看哟，找反叛朱元璋啊，找胡德海。哟，这人是谁呢？用手一指，你奔襄阳吧，啊，顺这条大道往前走，哎，到附近你再扫听扫听。胡强点头称是，顺着大道往前走，好不容易到了襄阳，跟别人一扫听，是早离开这儿了，一赶奔滁州了，他又取路奔滁州，到那儿又扑空了。哎，咱就这么说，沿着这个路线一程一程，他往前找着找，结果就找到南京，可离着江东桥还有10几里地，他过不去了。就见卡哨林立啊，不管是义军还是援兵，把道路全都封锁了，满地条的都是壕沟，布满了鹿角，都过不去。傻英雄一想，哦，这打仗，看来我是过不去了，怎么办呢？他顺着江边溜达，见着水了，他乐了。这胡强在龙虎山没少的在水里待着，天生的水性过人。
哎，洗个澡吧，
啊，砰，他跳水里去了。到了水里面，温水擦水，乘风破浪，越洗越高兴，结果把那三节棍也冲没了。要不说怎么叫250呢？好半天他觉得在水里头闷得慌，有点玩够了，得了，我开始出去得了。在水里一翻花，他窜上来了。水边上也有援兵，正好遇上几个骑兵，一手有水怪，过来用刀枪一砍他。胡强往旁边一闪身，把刀给拽住，啊，下来得了。他那劲儿多大，当时把那骑兵拽于马下，他刀枪都不喜欢，在这骑兵的手腕上摘下一条鞭子来，
这玩意儿也比我那花了半分差不多少啊，
所以他手里拎着小马鞭子，直目竖眼过来，把金陵侯给拦住。他这套历史那谁能清楚呢？金陵侯问了半天也没问清楚，这阵长茂催马就赶到了。长茂一看这意思，
我怪事儿啊，比我还难看，我得问两句。我那爷小子，你找谁？ 我找胡大海呀、
啊！啊啊！
胡大海是你什么人？
是我爹。
哎呦，长茂一听这，我胡二伯父的孩子，这可太好了。你叫什么名？
我叫胡强。
强，你先别找你爹，你看这使棒子那小子们，把他抓住，抓住完了，我领你去找你爹去，那是咱的仇人。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。他这一说，胡强还真听，把眼睛一瞪，直奔金陵侯就来了。金陵侯还没等明白过来，再看胡强把手中的鞭子一晃，啪就一鞭子，正抽在金陵侯腮帮子上。哎呦！金陵侯用手一捂着脸蛋，火往上撞，晃三节棍就砸，三下五除二，嘡啷这一棍正砸到胡强屁股上。凭着把胡强砸出一溜滚去，可有一样，什么事儿没有。他一扑着身又起来了。哎呀，长茂一看真金揍啊！他身上有石甲，这玩意能防身。傻小子，你那不白挨揍吗？他再拿花的棒子打你，你往旁边一躲，把那头抓住，一倒，不就躲过来了吗？那花的棒子是你的，快抢回来。他这一指挥，胡强心可有底了，迈步又窜上来。金陵侯用三节棍一打他，他往旁边一闪，砰一翻打，把三节棍的棍头抓住了。我可倒了啊，一二，他一步一步往前倒。金陵侯想拽三节棍也拽不回来，跟钳子薅住了一样。哎哎，金陵侯一看可坏了，忍痛撒手，把三节棍扔了。野人熊等有了三节棍，这个乐呀，哎，又有花了棒子，哗了，他奔长帽来了，把长帽急的，回去，把花了棒子逮住，得抓人，别放那小子跑了。胡强这才明白过来，等再撵金陵侯已经来不及了，人家收兵撤退，高挑吊桥，退回天宝城。安下金陵侯不提，单表长帽带着野人熊胡祥回归本队。今天呢，就算打了个大胜仗，元帅、主公、军士都非常高兴，收兵撤退是犒赏三军。长帽把胡祥领进中军保障，领到胡大海的面前。二大爷，给你道喜了，你宝贝儿子来了。你不找胡大海吗？你大肚子就是胡大海，过去。
野人熊看了看胡大海，一开始他两眼发直，看着看着冷不丁跪到地下，哇一声哭出来了。耶，把胡大海吓得直躲。
我这什么玩意儿？我什么山猫野兽都叫爹啊？我你谁呀小子？
胡强跪在地下，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就把自个儿的身世讲了一遍。等说到当年的事情，老胡一听，哎呀，想起来那个马夫李煜啊，当年的事历历在目。老胡忍不住眼泪也掉下来，往前一抢，把胡强抱住。儿哎，你都这么大了，可把爹我想死了。别人问怎么回事，老胡把经过一讲，连西吴贤王都止不住点头赞叹，有的人眼眶子浅也陪着哭了。这叫做悲中喜，喜中悲呀、啊！哭罢多时，这爷俩全起来，把胡强领到西吴王面前和元帅面前一一做了介绍。众将一看，咱们大营里头真是五花八门呢、啊，你说什么模样的都有，黑白丑俊，高矮胖瘦，还带野人的，看来元人是倒了霉了。元帅一想，这么个混家伙封什么官呢？哎，帐前听用，等立了功再说吧。传旨令犒赏三军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从打这一天攻打南京，眨眼之间一个月过去了，南京是一点没拿下来，把大家可急坏了。百万雄兵日费粮饷甚大，久违着拿不下来怎么能行呢？一旦北地燕京，元顺帝派了援兵，那就得腹背受敌呀、啊。 在这一天，元帅和朱元璋合计好了，决定利用绝子军。说什么叫绝子军呢？就是掏地洞的。这支军队是花云率领的，一共是5000名，打算从紫金山这掏地洞，一直掏到南京天宝城根底下，然后把火药送进去，用火药炸塌城墙，然后强行占领江中桥，好得过南京了。光挖这个地洞又挖了有一个月，这玩意可太不容易了，一锹一镐在地下盗洞，一筐一筐往外用石土。花云有时候在地洞里吃，在地洞里喝，困了就在里头睡，有时候擦方当兵的还损伤不少。朱元璋每一天也到地洞这来观看，掏来掏去，顺过江底就掏到天宝城附近。花云一看可有了门了，命令三军再加一把劲儿，掏进2丈去，这就成功了。当兵的也高兴，任管首长都磨了血泡，心情也是痛快，棒棒棒棒棒棒棒棒，嘿嘿嘿嘿，咔咔咔咔咔咔，往里头凿。眼看事情要成了，被金陵侯赤福验收发觉了。赤福验收就感觉到这些日子朱元璋不攻城了，表面上虚立金旗，高挑免战牌，暗地之中干什么呢？他可就犯了疑了，心说不好，我别中了敌方的稳军计，出其不意，我再上了当。哎呀，晚上他去文武一商议，这文武说什么的都有。金陵侯说：“注意啊，我听说朱元璋手下有5000人的绝子军，能不能掏地洞？”大伙说：“这也看不见呢。”哎，有办法。金陵侯足智多谋，吩咐一声，在咱们城根那块挑一溜沟，里边给我摆上大缸，几步就给我摆一口，一直给我摆满了。这缸拢烟，通过这缸能听见地下的声音。大伙一听这招妙啊，就按照金陵侯所差就做了准备了，派专人在这听着。元朝的军兵趴到缸这听，头两天没注意，后眼就听着缸里头咚咚咚咚，当兵的蹦起多高来，撒脚如飞到金陵侯府送信，说听见声了，咚咚之响。马上金陵侯就明白了，掏地道呢，多悬呢，我要事先不发觉，南京就守不住了。待我亲自观看。金陵侯用兵颇有经验，到了黑天他亲自领兵来听的，越听越近，就知道地道在这缸底下呢。金陵侯一想有办法，传了一支密令，命令5000军兵各带锹镐，白天不干晚上干，也掏了一道沟，把长江水给引过来了。这绝子军刚把地洞倒通了，没想到底下长江水灌入，这下可倒了霉了。5000绝子军是死伤大半，剩下的全跑回去了。金陵侯哈哈大笑，徐达，就你这个办法能糊弄得了我吗？为了这件事，徐元帅十分恼火，命令一声架炮攻城。在元末明初，那时候的火器已经很兴旺了，就拿这火炮来说，有6000斤的、4000斤的、3000斤的，最小的火炮都800斤，打铁砂的火球，射程有的在2里之外。义军这边广大炮筑了有3000多门，全都找高坡之处把它架好了。领着这些炮兵的是两员主将，一个是飞刀大将焦廷，一个是绿袍国公项文忠。他们请示了大帅之后，把红旗往下一落，开炮，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再看大炮吐着火舌呀，打得漫天硝烟弥漫。就见南京城的城头砖瓦乱飞， 义军借着炮火的掩护展开进攻。徐元帅命令胡德海、花云率领步兵一万开始抢占江东桥，但是金陵侯呢亲自跨宝剑助阵。金陵侯的城墙上也密摆着有一千多门大炮，重型的也有六千多斤，也不住的发炮还击，这边义军也损失惨重。一看人家展开进攻了，金陵侯命令众人用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强攻硬攻，无论如何给我坚守住了。城头上箭如雨发，又把义军打退。徐元帅回归紫金山，查点人马，损伤将近一万来人。这是襄阳起义以来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损失，疼的心都蹦了。哟，难道说取南京就一点办法都没了？后来军师刘伯温给出了个主意，让胡强领着一支水军小部队潜入水底，偷着爬进南京，在水西门进去，把城门抢占，大部队好往里攻。胡强啊也欣然答应了。元帅徐达点头，在江东桥准备了三万精兵，单等着城门开放，好一鼓作气杀进去。这胡强还真给做脸，很顺利的通过水西门，突然到了天宝城的城门，又绕到敌军背后去。胡强把三更一晃，打半夜三更，不知有多少人马。这些军兵扑死命把城门占领，把守城的援兵赶散，飞呀呀开放城门。胡强当先占领城门顶，把箭楼左右的官兵杀退，就放起大火。徐达一看城门占领，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，冲！这三万生力军在前，大部队在后，喊杀连天，占领江东桥，就冲进南京。双方是一场混战，街头巷尾全进行了肉搏战，杀得死尸翻滚，鲜血流成河了。金陵侯赤腹验寿，就死在乱军之中。凡是不投降的都做了刀头鬼。红日东升，天光放亮，朱元璋引得胜人马就占领南京。老百姓一听西吴贤王来了，顾不得害怕，把大门打开，宴路迎接。有的老百姓乐得眼泪都掉下来。朱元璋传旨出榜安民，打扫战场，慰问老百姓，没粮没米的马上发给，宣布义军的政策法令，减租减税三年，把金陵侯的侯府就做了临时的王宫。南京这一占领是个重大的胜利。军事大帅一商议，南京有帝王之相，现在西吴先王应当晋升为皇帝陛下，不能叫王子了。文武百官是再三的要求，朱元璋还挺会装相，一听说叫自己当皇上，把脑袋晃得跟崩棱骨一样，我哪够那资格。众人再三再四要求，朱元璋假意推脱不过，这才勉强点头，国号起了大名，帝号洪武，由打占南京这一天定名为洪武元年。朱元璋是大封百官，原来那马小姐封为朝阳正宫皇后，那马登云现在当了当朝的国丈太师，左班丞相李善长，右班丞相孙坚，中山王徐达，开明王常遇春，武定王郭英，东海王胡大海等等，以及36路御总兵，上上下下是各有封赏。满朝文武所有的老百姓是皆大欢喜。朱元璋在南京祝贺了多日啊。单说这一天，朱元璋驾坐金龙宝殿，文武百官朝贺之后分班站立。朱元璋往左右看了看， 当众宣布，各位爱卿，虽然朕驾坐南京，但元顺帝还在北地燕京城，每当想起此事，使我坐卧不宁，死不瞑目啊！愿卿家协助公北赶大元，不知各位意下如何？文官武将听罢之后，一个个擦拳膜掌，同声答道：“陛下圣明，我等愿随陛下北赶大元，不把元杂子赶出万里长城，是誓不罢休。”